我很不会说话，但我很实在。这是一个交换真心的节目。你好，我是 Nick 乌喵。
哦，兄弟。
Hello guys， 欢迎来到乌喵备忘录。星期一的一大早，你还好吗？大家早安。今天应该是三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了，不知道过了2024年的第一季，你对你今年的目前第一季的感受是什么呢？如果用一个老板的思维的话，现在应该要训练你自己啊，审视你第一季的表现，然后定下 KPI， 还有一些就是未来第二季、三季跟第四季的发展嘛。哦，为什么礼拜一一大早 Nick 要跟我聊这个呢？我不想听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也不想。三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了，我觉得我要是时候来进行一个季复盘的动作。常跟大家聊复盘表，然后也常跟大家聊一些复盘的心态。我觉得是时候哦，应该要跟大家讲一些心里话。然后我也确实想要比较真诚的面对大家关于最近这些看书的感觉跟感受，然后还有这三个月的狂跑狂奔，不断的对自己做一些稍微狼性一点点的需求，稍微狼性一点点的要求，然后我就是一整个感想。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认认真真的反省过去三个月我自己的作为，就是确实有稍微进步一点点，但我觉得我好像还可以再更好，确实比较狼心一点点的，但我好像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到，所以我会给自己掌声吗？就是给自己拍拍吗？就觉得 OK 可以，你有挑战自己成功了，但是那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先冷静下来，就像我一开始我想要踏出舒适圈，结果我的做法是跑去夜店的感想一样，就那个东西不是我觉得舒适的，但我挑战我自己了，确实我见识到那个是什么玩意儿， OK 我不喜欢，然后我也不觉得去做一些伤害自己的身体行为的事情就叫做踏出舒适圈，我认为不是那样子嘛，所以我才会说哦，好像跑夜店啊，或者是去做一些就是喝酒啊什么的，那个好像不是我认为的踏出舒适圈。我喜欢喝酒，但我不喜欢狂饮，我不喜欢花很多钱在喝酒这件事情上。我喜欢喝啤酒，因为我觉得啤酒的味道跟一般酒精的味道又不太一样，调酒的味道跟啤酒的味道又不太一样，所以我更喜欢啤酒。那我喜欢啤酒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啤酒它会有泡泡刺刺的，然后有一点点的酒精，不至于到让我感受到太浓烈的酒精。 OK， 所以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喝酒，我只是喜欢那个刺刺的带一点微酒精的感觉，就像是汽水加一点酒精这种味道而已。所以在你去认清楚自己背后的动机目的的时候，你每一次去喜欢某一件事情，它背后的动机目的我们应该要去想清楚它，而不是就觉得 OK， 因为我喜欢喝啤酒，我喜欢狂饮，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一个人喝掉一大罐的18天，所以我是一个很爱喝酒的人，并没有。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太快进入结论的话，我觉得蛮危险的。这是我就是过去这三个月来的想法。对，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一个不会喜欢去，就是不擅长演讲的人，但我知道我自己很会即席演讲。我的身份认同在演讲这一块蛮矛盾的。这三个月来我经历了这么多场的演讲，有很多吗？就是对我过去这生涯里面分量算是蛮高的了，大概3-4场吧。然后我确定了我不喜欢演讲的原因是因为我很不喜欢那种感觉，是我费尽心力做了准备，然后别人轻轻松松整晚端走的那种感觉。我知道平常可能大家在看说书，或者是大家在看我的贴文，可能也是随意滑过，并没有那种哦 Nicole 给了我一些东西，哇我很认真的来看一下，没有。可能大家在听 podcast 的时候也是 我在洗碗或在做轻轻松松的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是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当你在做演讲的分量的时候，跟你在做 podcast 的那个努力，跟你在做贴文的努力，跟你在做影片的努力，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今天我在做 podcast， 我觉得我是在跟大家闲聊，所以你在很轻松的状态听我很轻松的聊天，我觉得我们的付出努力是对等的。那如果是影片或者是贴文的话，那种东西我觉得是一个满足我自己的自我成就，所以我不会有一种就是我贴出去了，就我贴出去了，我的工作已经到此为止了，后面的成效表现其实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好，这是个不应该有的心态，但我一直都是用这样的心态在面对我的创作，因为我觉得这样我会比较没有那么得失心太重。就是如果我很在意每一支影片贴出去的效果，跟很在意 每次贴文贴出去的那个爱心数的话，那我起起伏伏太严重会影响我的创作心态。所以我一直的创作心态都是，我今天就是来分享东西的，然后我今天就是来满足自己的自我成就感，大家爱不爱看那你们的事，但是我有学到东西了，我今天只是把我学到的东西做成一个作品然后展示出来，这样就像艺术家在做展览的时候，也不见得那个艺术很就是那个展览就挤满人嘛，也不见得嘛，所以我会是用那样的心态在面对我自己的创作。可是今天如果是演讲又不太一样了，演讲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需要经历我大量的吸收消化整合经验，然后我要做成 PPT 去跟大家聊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更多的功耗然后更少的回报。因为如果我要做到那样子功耗的东西，比如说四十几页的 PPT 的话，那我要用掉3到4天，而且只能做这件事情，然后压力会非常大，因为我会一直反复想说我会不会漏讲什么东西，我的节奏要怎么抓，然后中间要怎么跟观众听众互动让他们不要睡着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历程是它跟强度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在那个当下我会期待对方有一样好的表现回来，所以他的那个整个的压力跟感受我觉得大过于我在一般做说书或者是一般在录 podcast。 对，那大部分呢如果有去演讲或者是你们有当过学生的就知道，就是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老师以前在台上讲的口沫横飞然后底下学生睡成一片老师会很生气的那种感觉了，我完全可以懂，我现在就是现世报以前学生时代就是在上课睡觉，我现在就是现世报，我现在就是去上课的时候看到下面睡成一片我就有点他妈的就老娘那么辛辛苦苦备课哈，你们这些人哈然后在我这样子想的时候我心里想啊，原来以前我的那些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就是这种心情啊难怪我被讨厌成这个样子啊，是不是？当有这样的心态之后我就很确定 OK， 我很不喜欢教课，我很不喜欢演讲，我很不喜欢大家就是免费把我的东西拿走，我很不喜欢今天我辛辛苦苦得到的东西，我辛辛苦苦得到的成就，我为了我自己好，然后我发现了一套如何变好的公式之后分享给路边的阿猫阿狗。嗯，我觉得我不喜欢的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今天我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很棒很棒，我只想推荐给喜欢我的人，支持我的人，懂我的人，尤其是这些东西是我自己产出的时候。如果今天只是比如说像我现在在团购的那个美白产品，我发现那个东西很好，然后我跟大家说欸这个东西很棒欸，我觉得推荐给陌生人没有关系，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我独立产出的作品，它并不是一个我真正很认真分享的心血。但是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是比如说像公版，那个时候超多人在领取我的复盘公版，然后大家就只是领了，甚至很多人领了连一句谢谢都没有，然后还有人说欸我就是没领到欸，可以给我网址吗，这样就一副好像我欠你这样，我就有一种不对劲。然后再看了我的追踪数，就这些人其实也没有从来没有跟我聊过天，甚至根本就没有追踪我，他们就只是想要免费拿一个东西，拿了之后他们也不会珍惜甚至不会使用。那你拿这个干嘛？我不懂。那你为什么要浪费这个时间？如果你根本不认识我，如果你根本不了解我，如果你根本不喜欢我，你甚至不知道复盘是什么东西，那你拿这个复盘公版干嘛？很多的邀请我去演讲，其实最后他们那个演讲的背后他们是可以获利的，他们是可以利用我的这个心血去得到他们自己的更多的转换。就是如果我没有拿到好处，为什么我要免费帮你做这件事情呢？当然 Kobo 那个不是免费啦，所以 Kobo 那一场演讲我就是对于我来说是个人生成就，所以那一场演讲我真的是我目前为止，因为我接了那一场演讲所以我才接后面的很多演讲，然后因为那场演讲的心得感想实在是感受太好，所以导致于后面的所有免费的演讲都让我很不舒服。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对我而言没有任何好处？上个星期我看了SBN 的演讲，然后 SBN 无论是谁好了， SBN 或是囧大，他们在公开演讲的时候他们会在最后贩售他们自己的课程。对，然后我就想说不对啊，我没有东西可以卖原来大家去做免费演讲的背后其实是还是要做转换的，免费东西是最贵，所以我不做演讲了，因为我没有东西要卖给大家，我不打算卖你们任何东西，我只打算卖大家 团购的东西，那个团购的东西卖给谁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可能不是喜欢我，你是喜欢这个品牌，那我顺便帮你争取这个品牌免费的福利，我觉得很 OK 啊，因为大家都是，比如说大家都是，我不知道，G-Idols 的偶像，大家都是喜欢矿石的，或者是大家都是喜欢史努比的人，那我帮你们争取这一些东西免费的福利，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因为我们是一样都是他的粉丝，所以我基于粉丝的立场，我帮你争取这个东西，即便你不认识我，但我们喜欢一个共同的东西，这样我觉得很 OK。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要拿我的东西，然后你还不喜欢我，然后你还要吃我豆腐占我便宜，最后我什么都没拿到，我什么好处都没有，然后你连句谢谢都没有，哇靠哎、欸，妓女被嫖好歹会拿个钱吧所以我自己反省的结果是，我真的不喜欢做免费演讲，我不喜欢做免费的分享，我不喜欢有这一些不好的感受，所以后来我确定了，就是如果今年我要做狼性这件事情，我不应该再继续做免费的服务。是的，如果我要做免费的服务，我应该是要分享给喜欢我的人，这是我抓得非常牢固的一件事，也是我确定了，就是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应该开始做这件事。所以之后我还有一些公版工具的话，我会分享在我自己的 IG 专区。我本来没有很喜欢用这个功能，因为我觉得 IG 专区是一个不能互动只能广播的地方，它就像是里长广播，有没有小猫小猫，这里有一批便宜的罐头，小猫小猫快来领钱便宜的罐头，这样就是它就是一个广播的功能。那我本来不是很喜欢这个功能，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硬的广告，我不喜欢那种没有办法互动的东西，但是我开始发现不用不行了，因为电子报大家收不到，然后电子报的上限就是500人。那我当初也是觉得这个电子报上限500人很棒啊，因为就是有在关注我的这500个人，我就只要分享给这500个人，还有 IG YouTube 支持我有在付费的干爹们，就这样，我就是只想要给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有实质的，不论是利用时间也好，或者是利用他们的金钱也好，在支持我的人。但是真的太多人说就是没拿到，就是没有，就是想要，那怎么办呢？我就要你们的支持，我就要你们的关注，我就是要你们拿东西来跟我换，拿钱跟我换也好，拿时间来跟我换也好，无论如何这个东西是我花时间做出来的，真的没道理让你们免费整晚端走欸，是吧？得修，我这样的要求应该是不过分吧，我就是一个这么自私自利的王八蛋就是一个不懂得免费分享的自媒体，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太多的自媒体很喜欢做免费分享这件事情，为了要收取名单，为了要巩固自己的粉丝群众，为了要养铁粉，但是我认为铁粉不是这样子养成的，铁粉是拿真心换的，我今天就是坦荡荡的告诉你们，没有错，我就是要你们关注我，我就是要你们一天中宝贵的24小时分10分钟给我这样子我才会把东西给你，我就是这么自私的一个自媒体的一个 KOL。 对，我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坦白的跟大家说，把我的目的性告诉你们的话，我认为童叟无欺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大家都是没有什么好欺骗的，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有良性的沟通啦。现在有太多的线上课程都把自己的课程讲得天花乱坠，但我实质觉得很多人其实没有必要那些东西，尤其是我的小猫们，跟着我那么久的小猫们应该更不容易被骗才对，就是很多都在割韭菜，像线上课程，今天这个是可以讲的吗线上课程其实蛮多都在割韭菜的，然后我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去接洽一些这些你知道割韭菜的课程来做广告。那一天就上了一堂课，我就觉得如果你们有上复盘课真的可以不需要上那一堂课，但因为我有接人家的工商，所以我又不好意思直白说，那我只能坦白的跟大家讲说，我认为如果你今天知道你自己的人生目标跟动力在哪里，你知道你自己的目的性在哪里，那你真的不需要去上那种太 push 你去做这些事，就是 push 你去做好习惯， push 你去做一些 routine 工作的课程，因为太怎么讲呢，我要怎么用更委婉的字句去讲呢，就是太纸上谈兵了。我觉得复盘会让我这么喜欢，是因为一来我有实际去操作它，二来 我认为它不是一个纸上谈兵，只是随口说说的工具而已。然后三来，我认为它操作的比我所有以前用过的任何在做时间管理的工具，在做人生管理的工具，它是最容易操作的。那无论你要养成什么习惯，无论你要做任何事情，只要这件事情是有抗力，只要这件事情是麻烦，你就不会想去做。我跟你拍胸脯保证，我们赌两个汉巴嘎。只要这件事情很麻烦，只要这件事情阻力很大，你就不会想去做。那这个阻力，我们讨论过阻力这件事吧。阻力其实有很多种，包含了、它不人性，这件事情执行起来不人性，它违反人性。比如说要你节食，要你肚子饿，然后比如说它要你早起，不人性。如果你就是喜欢晚睡的人，它不吻合你的习惯，不人性。阻力还有什么？它违背心理抗力。心理抗力指的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你就是会有一个东西卡在那里，横竖过不去。比如说像我要写书，我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我就一直很担心如果今天我出书了卖不好，会不会被人家嘲笑。哦，我平常造了那么多口业，都骂人家书写的不好看，那是不是哪一天换我写的时候，人家会不会觉得我 书不好看，这样会不会换我被骂，然后很害怕被骂，这样我就害怕被骂呀，这样就是这种心理抗力也是一个阻力。只要有阻力的存在，你执行任何事情都是很难执行的。那我觉得复盘它能够让我这么轻松的执行了三个月，可以先跟大家讲，就是分享我现在的记复盘，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觉得我应该做到什么事情，就是因为它执行的很简单。那当然我有搭配 Notion 跟Notion Calendar 嘛，在讲好像是我在卖课，又在卖 Notion， 又在卖 Notion Calendar。 我先跟你们讲 Notion 是免费的，只是因为我现在要管理蛮多人，我现在要有跟老公合作，然后跟窗口合作，再加上我现在有个小小编在帮我，所以我需要统合，我才有付费去做复盘，就是把付费去做 Notion 的软体。不然的话 Notion 软体你个人用，其实免费的就真的很好用了，真的。通常不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 Notion 分享给别人看，那真的是因为我需要有团队合作的需求。那再次跟大家推荐，就是虽然 Notion 不是我用过最漂亮的笔记软体，我现在有两三个笔记软体在使用，但是 Notion 真的是共通语言。就像我觉得英文真的也没有很好学，可是英文是国际共通语言，就是你讲英文有机会别人听得懂，但你讲中文，欸不对啊，中文应该是最多人使用的语言啊，60亿人口，干嘛振作一点好吗？我现在就等就是中国把美国干掉，这样子我们中文就变成官方语言了，强啊。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啊当许多人都在用这一套软体的时候，你要跟大家沟通，你就只能也学着使用这套软体。那不是因为说Notion 多好用，真的我也觉得 Notion 没有多好用。 Notion 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就还是有点太复杂，然后有点反直觉，但是它已经是目前我用过公版做起来最方便的一个东西了。之前我有分享过我自己的复盘的公版，如果你还想领的话，这个星期四晚上28号，就是28号晚上7:30的时候，我会在拉面社进行复盘的演讲。然后这个演讲也是最后一次，我上半年最后一次的免费演讲，到6月份之前我都不会再做任何的免费演讲了，除非有公益活动我看看，但是就是没有任何好处，就是只有在分享的话，我不做这件事情了。如果你想要拿我的公版，就是这个时候加入我的 IG 专区，就有可能拿到我的公版，应该不是有可能，就是会拿到我的公版。然后我视情况，如果小猫很多人的话，我还会分享我的梦想公版，梦想100。那个梦想100啊，因为我的Notion 之前发生过一点点小状况，所有的东西都被删掉了，然后我的梦想100是唯一一个没有办法被救回来的东西，所以我又重写了一次我的梦想公版。那根据我在美术课，就是根据我以前在美术系的经验，只要你被砍掉重练，通常那个东西一定是好的。 我以前在画油画画水墨的时候，我有一张画被老师退了三次件，那是一张临摹，老师就一直说我临摹的不好，临摹的不好，临摹的不好，到第三次的时候我跟他拼了，你知道吗？那一张画我只花了一天多吧，因为我要等干，可是那张画是一张很长的画，就是那种挂轴的那一种，你在外面看到那种挂轴那种，所以你画上面可以画上面，上面等干你可以先画下面，下面等干你可以画上面，然后画中间这样子，反正我就自己来回，我就跟他拼了，然后一天多两天我就把那张画画完了，然后那张画就过了。因为临摹了三次，你总是知道自己会错哪里。这个梦想一百呢，我本来是写我自己的梦想一百，后来我改成我把老公一起拉进来，变成我跟老公的梦想一百，就变成我们的梦想一百。因为一个家庭，如果你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去出发的话，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更广，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梦想一百的分类呢，就是也做成一个像是 Excel 表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如果大家喜欢，我也是会分享给你们。只是，我认为这个东西不需要做到公版，这个东西大家需要学会的是概念，你怎么建立这个东西，把它做成你想要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就像我会用 Notion， 但你不一定会用 Notion， 或是你根本没有习惯在用笔记软体，那你拿到我的 Notion 公版就没有用啊，你还要重新为了这个东西去学一个 Notion， 阻力太大。还记得我们说吗？阻力大你就不可能去执行。所以如果要你为了一个公版去学，为了就应该说为了一个还没有看到它能够实质在你身上发生效果的东西去学一个有一点点难度的软体，那这个阻力其实是大的。我跟你讲，就算今天只是叫你学波和摩，重新学 ABC， 哪怕重新学 RE5AO， 只要这个东西它的抗力有那么一丢丢，你就不会用了。我相信多数人是这样子的。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梦想一百到时候要怎么用，那到时候这个也是会在复盘的课上去分享给大家，就是星期四晚上七点半的那一场演讲，我到时候也会分享给大家。那小猫们如果是 YouTube 的会员小猫不用担心，我会到时候把这个东西也上传给 YouTube 小猫们，就是你们一定都领得到，只要是有加入会员的小猫150块钱以上的一定都领得到。无论是我在哪里做演讲，无论是我做了什么样的类型的公版，反正只要有免费资源你们一定是拿得到的，所以不用担心。好，那接着下来呢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记复盘这件事情上想到的一些事情。我最近就除了分享不好的，我们要检讨自己好的嘛，我最近发现啊，大多数的人会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跟方向，或者你可能有的时候偏了一点点走歪掉，可能是因为你的对于自己的目标跟理想抓得太高。然后我在想为什么我能办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能够为什么每天检讨自己，包括我现在能够检讨自己，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胸无大志毫无脸皮的人。其实这很矛盾，就我是完美主义，我又怕人家骂，但是我不怕被我自己骂，我讨厌被人家骂，但我自己骂我自己可以，我可以骂我自己婊子，但别人不可以骂我婊子。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啊，我是蛮接受自我审核这个的。所以呢，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没有到非常高，我就觉得我只要平贴水面飞行，不掉到水里去就好。这句话应该大家听我讲都讲到烂掉了。好，那因为我的心态是这样，有发现我有抓住这句话一直在讲吗？平贴水面飞行，不掉到水里去。如果你有长时间听我的 podcast， 应该这句话也是真的听到烂掉。如果你一直 follow 我的 IG， follow 我的 YouTube， 你应该这句话也是听到烂掉。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我发现大部分的人会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生活定掉，是因为你没有一个人生座右铭，或者是你的人生座右铭很可怕。我以前的人生座右铭是专注完美近乎苛求，把自己当 less 在做，有没有？然后那样子的结果就是很容易过度努力，很容易过度追求，很容易停不下来，就变成工作狂，养成现在是个工作狂的概念。所以我后来就很常讲平贴水面飞行，不要带到水里去，表示我知道我自己只要做到这样就好了，休息不可耻，可耻的是拼到没有自己。你拼这么拼的背后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有好的生活。那我现在有好的生活了吗？那个时候在专注完美近乎苛求的时候，我真的是苛求自己，因为一直在逼迫自己做一些做不到的事情， 一般人只做一份工作两份工作，我可以做到三四五六份工作，想办法去接各种各式各样的业配，各种各式各样的副业，去做学各式各样的东西。为什么？想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但我就不是那个年纪了，如果今天我二十岁，我拼成那样子合理吗？反正还有体能，还有新鲜的肝可以操。我已经要四十岁了我现在已经是 double 的年纪了，如果真的有新鲜的肝，那那个肝也已经黑一半了，所以真的是不能再这样子了，要知道自己的调性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我把平贴水面飞行不掉到水里去这句话一直挂在心上，是我能够好好的客观的审视自己复盘的原因之一。你没有办法去客观审视自己的时候，你可能也许是因为，或是你人生没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可能也许是因为你没有 一句很棒的座右铭。那我在这边送一句给大家，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句子，叫做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敏感度领导时报周刊送我的，然后这是夹在书里面的信的那个明信片吗？那也不算明信片，因为后面是反正就是卡纸啊，对，然后上面印的一句话，哦，我好喜欢哦，就我就把它贴一张贴在我的，他原本送我三张，然后我把它贴一张贴在我的床头这样子。那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可以到DC 群去敲我，我这边有两张可以送你，但其实就是你只要把它写起来贴在你的电脑桌上，在你还没有把这句话融会贯通，做到像我这样子随时能够讲出来平贴水面飞行不掉到水里去之前，这句话你要把它贴在任何你可以看到的地方，出门前瞄一眼，睡觉前瞄一眼，手机打开看一眼，最好深刻设定成手机桌布，真的做到你随时随地都看得到，然后做到你的大脑变成潜意识，你最好连做梦都可以梦到这句话。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做到不需要看到它就可以想到它，然后做到变成是你的座右铭，你可以随时随地把这句话用在你的任何句子里面。你在跟任何人讲的时候，那为什么你要拼成这样啊，或是你为什么要现在要休息啊，你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个选择啊，你就可以回他，因为人生没有如果，人生只有结果和后果。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你今天要选择休息，你今天要选择工作，你现在此时当下选择花一大堆的钱去买什么东西的后果的结果，都是你自己要承担的。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当你这样子想了之后，你就会知道我不要做一些让我自己可能后悔的事情。我其实一直都不做自己让自己后悔的事，我不会去对我任何的决定感到后悔。但曾经有一阵子我也在想过，如果我当初没有上台北，如果我当初就乖乖的嫁人，那是不是我现在能就做少奶奶，我现在是不是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然后想了一想，不对，那不是我的个性，我的个性就是会在那个当下选择做这件事情，我的个性就是会让我今天走到这个地步，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支 podcast， 这就是我。所以人生没有如果，你再去想那一些如果为什么当初我假设都没有，因为你的个性就是会让你发生这些事情。那要怎么样去改变，如果你不喜欢你现在的环境，如果你不喜欢你现在的状态，你要怎么样去改变呢？不是想着如果我当初没有当初了，没有如果了，而是专注在想这一刻，这个当下，这个 moment， 我能做什么来去扭转每次都让我做错决定的那些决定，那些观念，那些想法，就这样而已啊。而且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决定是错的或是对的，就是它就是一个当下你觉得好的归宿，然后让你引领到你这边。是我不会相信是宿命，我会相信是选择。就像玩游戏一样，为什么我很喜欢玩文字游戏，是因为有一些做的比较好的文字游戏是会让你导向不好，不就是不同的结局的。然后我会喜欢不看攻略先玩一遍，因为所有的决定会让我知道我可以今天走向什么样的结局，那个结局就是我选择出来的，那不是命，那是必然发生的结果，是程式背后写好的。那我相信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相信的事。就像最近我也在开始相信能量，本来以前不太相信的，但我真的就是开始相信能量，开始相信很神奇的事情之后，我就觉得好像真的，因为有些东西你真的没有办法解释，冥冥之中有些你没办法解释的事情。然后当你遇到那些事情的时候，你在想，哦，其实不是，其实这些事情不是没有办法解释，是 是因为太多的选择堆叠出来，我已经没办法去找源头了，并不是这些事情没办法解释。我在找到能量，就是那一些宿命说跟就是选择说中间的一个平衡，我相信两者都有，只是这一些的决定跟冥冥之中的影响就让你走向今天这一步。那我们能够控制的东西就是这一些选择，我们要什么时候做下这些选择，我们为什么选择 A 而不是 B 而不是 C， 而又或者是为什么我们只能看到选择而不能往上一层跳脱，其实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做法，不一定只有局限在 ABC 而已，这些都是思维。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我最近看书看的比较多，真的比较疲乏，所以我开始在输出这些观念，然后有一些想法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一阵子啊，你知道吃就像吃多了会拉屎一样你书看了多了就会开始融会贯通这些东西，然后把里面的东西串起来，就跟那个我说了不要提对不对，我要提了，我又想讲妙屋少女了又想讲茂茂了，哎呀，我真的就是自我反省，这也是自我反省的，我不能一直推一些我很喜欢的东西，搞得我好像直销一样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猫猫，就是因为它所有的选择跟所有的宿命跟所有的决定看起来都像宿命，但其实都是背后安排好的，就是这个就是我想讲的东西， you know， 这就是我想讲的。如果你不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你去拜托你去看一集妙屋少女的呢喃，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真的就是看似是宿命，看似是随机事件，看似是没有道理的安排，但很可能就是别人，比如说你的邻居家养了一只猫，然后那只猫整天在哀哀叫，所以导致你现在睡不好。 It's me Mario， 对他们家，对对啊，然后我就在开始在猜想那只猫是不是被家暴，为什么那只猫整天都那样惨叫，这样就是这种感觉。反正很多东西都是牵一发动全身，冥冥之中的宿命，你也可以这样讲，但都是选择，只是别人的选择可能干扰到你，然后别人的想法干扰到你，导致于你选择了这些事情，就是大家可以去想想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这一季这三个月来得下的第二个心得。好，最后一个心得，我觉得可以帮助很多的妈妈跟爸爸们舒缓一下你们自己对于孩子的焦虑。我最近养了水母，我也升格做妈了。然后呢，我养水母养了第二个礼拜，我得到的心得感想是，生命有它自己美好的样态，只是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而已。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心得感想呢？因为我的五只水母送来的时候，有一只水母一直在翻散，就是它一直把它自己的内裤外露，一直把它自己这样翻过来。水母应该是就是这样，像一个爪哇形，像章鱼这样子游，但它一直翻过来，它一直是反着游。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我就开始在找，我想说它是不是生病，它是不是不好，它是不是来的状态不好，它不喜欢我们这个家，是不是？我就问了卖水母的人，他说：“哦，你只要换水就好了。”然后换水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我自以为很聪明的事情。我想说，他们现在要换水，那如果我倒了新的海水进去，就是他们会适应不良嘛，所以我先从原本的缸里面抽一点海水出来到那个要换水的桶子里，那他再把水母搬进来，这样子的话呢，水母就能比较好适应原本的旧海水，他们等于是从 A 缸到 B 缸，但是海水的成分是没有变的，这样就不会有适应不良的问题嘛。就在我这么想这么做的时候，就有两只水母，没错，两只水母被虹吸的过程，在虹吸的过程中受伤，到现在都还没好。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把桶子放好海水，然后把水母捞过来，然后接着把那个脏的水倒掉，就是冲掉脏的水倒掉。水母在全程的过程中都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气泡干扰，或者是你也不可以就是把脏的水再倒进去那个水母桶里面，不行。因为如果这样倒进去的过程中它产生气泡，那个气泡会把水母的伞冲破。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就这么干了。那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我想要把那一只翻伞的水母翻回来，结果这样一弄，原本翻伞的那一只没好，还被我不小心弄破了，就是它还弄破了，然后还导致另外一只水母水断脚断掉，然后变小，因为它被虹吸吸到超严重，就是整个就缩得超级小，我现在那两只不知道救不救得活，这样就是那一句啊，我以为我在为你好，但其实都只是我自己的想象而已。 还好我今天是用水母在做实验。如果你有想象那个如果是一个 小孩子会怎么办吗？水母会直接告诉你，就是用它的形态告诉你你做错了，这不是为我好，我的原本的样子我就是喜欢翻开肚子游，怎么样怎么了，我还是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弄我？但小孩不会，小孩会在很多年后用他的成就，用他的生理状态，用他的原生逃不出原生家庭的那些哀伤告诉你，你并没有在为我好，你的为我好都是自以为是。然后我深刻体会到这一点，用水母，你知道我因为把他们弄受伤，我做了好几天的噩梦，快三四天的噩梦，那种罪恶感的噩梦，我梦到我哭着在跟他们说对不起。然后确实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脸也是湿的。水母没有神经，水母没有眼睛，他们没有任何的知觉，我在好奇他们到底会不会痛，就是他们没有大脑，然后老公也说他们就是一年的寿命而已。对，所以为什么我不养猫？我觉得如果我负责一只这么有分量的寿命，有分量的生命的时候，如果那只猫离我而去，我会怎么办？我会不会整个世界都崩溃？如果那只猫是因为我的关系然后受伤生病，我会不会很自责？我一定超级自责，自责到不行。但猫可能就会生病，就是但我没有办法，我会觉得说哦天哪，一定是我把你照顾不好的，一定为什么我家猫生病了这样。对，然后我就会很紧张很焦虑。只是水母而已就可以把我搞成这样了，如果今天是一只猫呢？所以我觉得我不养猫是正确决定，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那样子的分量的生命，所以我先从水母开始练习。然后这也是我这一次得到的一个算是小体验吧，然后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每个生命有他自己美好的样子，只是跟我们想象不一样而已，我们不需要去要求他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或是活成他应该要的样子。我认为水母应该就是要那样游的，也许就是有例外，我只是我没有看到而已。然后我也不需要去迫使他想要让我就是游成那个我想要的样子，不用，他现在只要活着就好了。我现在每天都很担心他们不见，因为水母消失就是死掉的话，它会变成一滩水，就是消失在水里，它不会有尸体。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一开始选择养水母的原因，因为就不用处理尸体，然后我不用处理尸体，少了那一段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好过一点吧。不然看着尸体又要去训练那个生命逝去的那一段，我觉得这应该会是我接下来要训练的课题，长程计划不是短程，因为人总是会面临离别。然后以前我爸走了，我还没有很认真的去想这件事情，因为我跟我爸的感情说真的没有到非常亲嘛。然后我在想，哇，万一有一天我妈走了，然后万一有一天我老公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想好了怎么样面对我自己一个人的日子，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怎么样去面临他们的离别。我现在讲了我眼睛都湿了所以这是接下来我要练习的课程，然后这也是我这三个月下来分享跟你们的三件事情，就是复盘这一季的表现这样，然后希望能够也能够就是带给你们一点点想法跟感受。最后今天送一句话给大家，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跟后果，就送给你们了。如果你没有自己好的座右铭的话，这句就拿去吧，不用客气我们就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五秒的备忘录再见咯，大家早安，拜拜呀。哦，这个星期没有分享书耶，但我觉得我分享了更多除了书以外的干货吧，得修。